感恩，欢迎大家来到新造教会华文施工。真的在主的家中充满着欢乐，在主的家中我们可以互相的连接，互相的劝勉，在神的爱的里面被建立，对吗？在神的眼中我们发望，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让我们不单只是星期天可以来到教会，我们也可以通过小组，可能通过这个新朋友的这个交流会啊，还是洗礼也好，还有这个婚姻的这个分享会的里面，更多的连接，更多的一起的来成长，好不好？好不好？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今年是你最好的一年。Amen。 感恩齁，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你是否有带着期待的心很重要。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动力是什么？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醒过来，可能哇，为这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也好，还是昨天发生的情况也好，可能让我们心力交瘁的齁，我们觉得很疲倦，我们觉得很累，不想起身，有吗？没有。大家充满着喜乐期待新的一天的开始，对不对？真的，让我们是什么可以让我们心情有转变，是让我们怎么样不看这环境，不是情况告诉我们什么，而是我们看着仰望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明白到他的恩典绝对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这节经文怎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为什么我们要纪念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心意，神的话就是让我们可以仰望基督的爱，仰望耶稣基督的美，让我们的心可以重新得力。今天你的心有没有重新得力？有，很好。为什么？因为这些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你看到吗？不是因为我们好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成绩，不是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成就，所以让神来奖赏我们，不是，而是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你不配得，罪人就是你不能够靠近神的，罪人就是你没有办法来支取神的恩典。可是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祝福的时候，那一刻爱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所以认识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是我们生命中很大的力量。为什么？这个也代表着我们罪人的身份已经进入了死亡，所以罪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疾病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烦恼不能够再继续的搅扰着我们，我们的软弱也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新的盼望，新的能力？因为罪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埋葬了。今天我们带着是什么？耶稣的身。所以为什么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给发动，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可以活出新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不一样。今天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跟主说，主啊，今天你要怎么样祝福我？有没有？前面一两个有，后面的还在思想。哎，真的，你醒过来有没有说，主，你今天要怎么样的祝福我？你怎么样的要恩宠我？你怎么样带给我好的祝福？因为有什么，我的生命是白白得蒙恩宠的，所以我知道，因为这一切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是当我们还成为罪人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而死了。弟兄姐妹，是这个死带给我们盼望。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复活不是带着罪而复活，他是带着新生命而复活。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拥有新的生命？不要让过往的经历，过往的感受告诉我们。好，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哎呀，自己做的不是很好，有时候觉得自己失败，有没有那种的感受和情绪？但是马可牧师鼓励我们说什么？好，你怎么样回应神的恩典？ 就是你操念。操念什么？操念不是去反应，而是去回应神的爱在你生命中。你知道吗？这个星期有一天我搭巴士，本来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吃我的晚餐，然后去买一些东西。可是弄在乘大巴士的时候就一面乘大巴士，一面做什么？看手机。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啊？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啊？有哈，看手机，为什么要回信息吗？OK， 就回信息。当我一把我头给抬起来看看的时候，我发觉到什么事情？我的其实已经到站了，但是我没有下车。还没有关系，那一转一过，那个巴士就立刻进入快速公路，一进入快速公路就是一个10分钟到15分钟，就是在快速公路了咯。可是我得回到我那个地点，怎么样？那我就得完成那一个快速公路，然后到了快速公路的到站的时候，我得过对面，乘大回的巴士，然后重新的再过那个快速公路才可以到我的地点，就这样大概是半个小时就完了。可是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哈利路亚，不是，我第一个反应是哎呀，为什么看手机？为什么这个时候回信息？你看到吗？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的那一种的反应。但是我很感恩，当马可牧师鼓励我们，我们可以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的爱，所以我马上转说没有关系，虽然我可能得过这个半个小时，但是我相信这个半个小时是跟主一起同过的，我可以欣赏风景，有没有？就这样子调过来的时候，你懂？后来虽然我花了大概半个小时又回到那个地点，可是你懂什么事情发生吗？当我去买我的那个晚餐的时候，我吃鱼圆面，可是那个摊主竟然加给我2粒鱼圆呢，好不好？还没关系，过后我去买了那个放在我的厨房的那个脚踏布，买3条，因为它便宜，就是有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啦。可是你知道吗？我选了一条，可能我觉得可以啊，没问题，一直放在厨房而已嘛。可是那个卖给我的那个摊主跟我讲说，这条不好看，因为它的边车的有点不是很美，我重新选另外一条给你，然后我也把这一条送给你。哇，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主的爱 ，OK？ 当你认定什么，什么就会彰显。当你认定你是被爱的，而且这个爱是白白的，是不配得的。神就是要我们意识到，就是这个不配得的爱和恩典，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不要妥协，弟兄姐妹，你妥协了吗？神说不要妥协，因为他的爱继续要彰显在你的生命里头。我们看罗马书的5章9节怎么说？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生命中有神的恩典呢。这里他说什么？现在就是这个时刻，你有神的恩典。什么恩典？已经借着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称义了，但是你有用这个恩典吗？我们可以知道，我知道这节经文，我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我是神的义，我知道，但是有用吗？就好像政府是不是给我们 CDC voucher 购物券，对吗？有用吗？有，是不是赶快去买，对吗？邻里，你可以去买用品啦，还是超市场你可以用这个 CDC voucher 这购物券。可是你没有想过，这购物券你拿到了，可是你没有去用它。同样的，神的恩典已经白白的给了我们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用？这些的购物券都有一个截止日期，对不对？好，可能到今年年底就不能够用了，可能到某一个日期就不能够再用。可是你知道吗？神的恩典是没有截止日期的，而是随时任何的时候，你依然可以使用神的恩典。来，提醒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对他微笑，好，微笑。你用神的恩典了吗？对，神说你已经是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了，就是罪不在你的身上了。所以醒悟过来，醒悟过来是什么？也是我靠着你十字架的完工和所赐之义， 你要我在生命中做王的，不是烦恼做王，不是缺乏做王，不是压力做王，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做王。所以当我一直安息在基督的爱的时候，耶稣，我知道我已经是公义的了，所以我不要再指责我自己，不要活在亏欠，不要活在过去，因为过去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埋葬了，现在的我是站立在这恩典中的。第二个恩典是什么？他说更要，更要什么？借着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免弃神的愤怒。你懂，跟一个有愤怒的人在一起，你会有平安吗？没有，对吗？如果你懂你的伴侣啦，还是朋友啦，总是那个黑黑的那个念孔哈，还是总是很容易怒气就发火了，你会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不喜欢，对不对？但是我们有软弱，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可是你知道吗？这位爱你的主耶稣，他担当了你一切的罪过，一切的罪犯。所以为什么圣经怎么说？不将一切的过犯归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是那一个接受那个所谓的恶报的，有没有？我们应该是那一个应得的，那个报应该在我们身上的，可是没有，耶稣担当了。可是耶稣为你我而担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愤怒不在我们身上？即使我们错过了，即使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还是我们思想错误，有没有？我们不该想不该的，有没有？有没有生气一个人啊？有哈，真的哈，会嘛？我们还是有肉体，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生气一个人，我们会埋怨，对吗？可是你知道吗？甚至是当我们还在生气，我们还在埋怨的时候，神没有埋怨你。什么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而死？当我们明白到我们的丑陋的时候，神依然选择为你而死。为你那个心存埋怨的心而死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不会被融化呢？弟兄姐妹，什么让我们生命可以重新得力？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思想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神的赦免就是他爱你的确据。弟兄姐妹，每一天活在神的赦免底下，每一天知道说你的罪过，你的一切的罪行，你一切的丑陋，你的软弱，神都赦免了你。所以能够理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烦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被人家体恤和体谅，有没有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恤我们，体谅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体恤和体谅别人，对吗？有时候我们会很想告诉别人，不是我要这样的口气，不是我要烦躁，但是因为我在压力之中，有没有？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烦躁，我们因为在压力之中，可是你知道吗？是谁能够真正的体恤和体谅我们？唯有耶稣基督，他明白你。所以虽然他受过一切的试探，可是他没有犯罪，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主要我们亲近他，靠着他？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背负的不只是那一时代的罪，他背负的是你一切的罪，就是你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罪，好叫你今天可以不再活在罪疚里，完全被赦免，并且全然的被爱。弟兄姐妹，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背负的不是那一个时代的罪，乃是我们全人类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当你明白到你下一秒、下一分钟、隔天也好，你所会犯错的一切的里面，耶稣都已经为你担当了。弟兄姐妹，活在被爱里，活在这个神的赦免里，为什么？这个就是他爱你的确据。有时候会说，我不晓得神是不是爱我，有没有？有没有问过？还是我感受不到神的爱？可是你知道吗？神不要我们凭着感受，而是十字架的大爱。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爱的赦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别人跟我们说我赦免你，还是我原谅你，哇，我们都会觉得很被蒙爱，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做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没有耐性， 我们知道我们会有软弱，可是你知道吗？有个姐妹跟我分享，她参加了我们9月2号的那一个婚姻分享会，她说她生命中最大的得着在那个分享会是什么？她明白到了她的先生是那一个知道她一切的，知道她的软弱，知道她的脾气，可是却选择依然在她身边的，这就是爱。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的一个婚姻？主说今天是第三天，今年是第三天，对不对？他甚至要翻转我们的婚姻。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婚姻美满吗？你觉得你的婚姻甜蜜吗？主说可以越加的甜蜜，越加的美满。我们看看那个照片好不好？这是我们在9月2号进行的这个婚姻分享会，当时有70多位的弟兄姐妹一起出席了，而且在当中我们也有一些的问与答，所以也回答了一些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样让这个婚姻能够持续，然后再有一些有情况的时候怎么样去化解，甚至是怎么样在婚姻上的那种财务的分配，还有在养育儿女之间的里面那些养育教育孩子的那一种的原则。所以好多弟兄姐妹都在当中他们受益了。我这里要鼓励你，如果你是45岁以下的弟兄姐妹，还是是你的孩子，甚至是还没有信主的，没关系，邀请他们一起的来参与。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一起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要一起经历神的翻转，我们要一起经历神的洪恩。弟兄姐妹，一样的，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我鼓励你赶快来参加小组。为什么？不要错过神每一个祝福，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不要错过神的祝福。其实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22节怎么说？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了，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穿的那一个公益之袍，有没有？前阵子马可牧师是不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公益之袍？是不是带着哇？有健康，有兴盛，有成功，有美满，有智慧，有一切，对不对？你们穿上了吗？穿上了。为什么一次的穿上就永远的穿上？弟兄姐妹，但是很重要是我们思维上要一直记着，思维上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拥有了神的公义之袍。可是当我们穿着那么美，神说你是圣洁的，你是没有瑕疵的，你是无可责备的，可是他的用意是什么？而是把我们每个人引到他自己的面前。为什么说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你有什么是爱吗？有没有谈过恋爱？有吗？还记得吗？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直想着对方？有吗？有哈，即使刚才一起坐在一起吃了早餐，然后去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一直脑海里面想着对方？不要这样，来回答一下。有没有？有，对吗？睡觉之前还想着，哎呦，刚才那个画面有没有？你看到吗？这就是爱。有孩子的也是一样，爸爸妈妈看到孩子是不是很开心？有没有？这就是爱。即使你去上班了，你心里面还是挂着你的孩子，想着那个很可爱很可爱的那个面容，有没有？这就是爱。所以为什么神将一切的美好给了我们？因为他要时常的看到你，他要你可以时时刻刻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要供应你，他要爱你，还要给你你一切你所需要的。这就是爱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爱到啊？有。所以为什么主说他喜欢你？他要看见你，他知道你需要他的恩典，他知道你需要他的平安，他知道你需要他的供应，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有没有？有。所以他要你坦然无惧，开开心心的来到他的面前，就好像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奶奶的，是不是很开心啊？有没有看到你去接他们的时候，哇，他们跑向你，哇，跑到你的怀里，你拥抱他的那一刻，其实神一样， 那种跑到天父的怀里面让他拥抱的那个感觉，那个感受，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为你担当了一切了，他要你就是那么自由的随意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来拥抱你，让他来爱你，让他来恢复你，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疲累，有时候我们会受挫折，所以你需要被拥抱，你需要被修复，你需要被建立，让神的爱来拥抱你，来爱你。所以怎么样操练呢？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天父付托给耶稣的珍宝，我们可以放心的跟随着他，不靠自己的努力来取悦神，只需信靠他，回应他的爱。弟兄姐妹，好，今天抱着神的爱，谢谢你，你拥抱我，对不对？他在前后环绕着我嘞，他的手是按在我的身上的，是诗篇139篇所说的。你去到哪，你要看到神他前后围绕着你，他的手是按在你的身上。为什么？他祝福你，他供应你，他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待会出去的时候，期待，期待美好的事情，期待。为什么？哇，刚才来的时候有点的软弱，有点的疲倦，哇，一出去的时候突然觉得有没有体力回来了，修复了，精神了，记忆力一切都好了，有没有？很好，48%了，来继续。这就是神的恩典，你明白吗？当你一直意识到他与你同在，一直意识到他前后围绕着你，他的手按在你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不需要害怕，不需要软弱，因为神与你同在。你知道吗？神不单裁判他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牺牲，他甚至来表明他的心意。他如何来表明？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6章17节。希伯来书6章17节这么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哇，你看到吗？神一直要说服我们的心，诶，一直要说服我们，你肯定是要健康的，你肯定是要蒙福的，你肯定你的生命是要发旺的。他怎么做？他甚至愿意为我们，就是那承受应许的人，我们是承受应许的，我们不是因为行为做得好。今天不是我很会信靠神，今天不是我的信心很充足，不是，我们只是那个单单是承受应许的人。神怎么做？他启示。诶，你可以看到一个神在你面前他启示吗？他告诉你说什么？他的旨意在你生命中是不更改的。什么是不更改？没有办法去更改一切神的旨意在你生命当中。他定义你要蒙福，诶，他定义你一定要健康，诶，他定义你全家大小都要蒙大恩蒙大福，诶，这一切是不能够更改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你拿到医生报告的时候，你要记得，甚至是神在你的面前，他依然向你发誓，他的旨意在你生命中是不能够更改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让我们有动力？怎样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带着盼望，带着希望，在你脑海的是充满着光明吗？在你脑海的是充满着美好的画面吗？在你的脑海是看到是你越来越刚强吗？你是过年老的生活，你是过还是晚年的生活，还是晚年的生活？你没有想到你接下来的5年10年你要怎么过啊？是很兴奋很跳跃的过，有没有啊？有啊，对吗？开始做运动了，对不对？发觉到，咦，以前不能够的，现在反而能够。啊，以前没有做的，现在可以有更大的梦想。弟兄姐妹，上帝要扩张我们的思维，不是限制神，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而是靠着主的能力，我相信，因为神的旨意在我生命中是不更改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弟兄姐妹，你们的力量是不是很大？是。你们是不是很年轻？是。是不是很有活力？ 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接下来下周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你可以站在那边，你可以跳跃的，有没有啊？有，对不对？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弟兄姐妹，不要妥协。你要看到你自己更年轻，哈利路亚！不要跟自己说我老了，哈？有吗？有没有？今天早上你说什么？你说我老了，还是哇更年轻了？皱纹不见了，有没有？我的脸是向上提的，有吗？我的脚是有力可以抬起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才是年轻的我，这个才是真神召我来，呼召我来得着他的应许的，这个才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看到吗？神的应许他不更改的，他说给你就是给你，所以你要提醒自己，神在我面前，他向我发誓了。接下来在希伯来书的六章十三到十四节怎么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弟兄姐妹，怎么样论福？你要的福是什么福？你懂吗？在神的眼中，他说论福，你要论福吗？神跟你一起论福，就是跟你一起讨论福气，跟你一起来说这个福。他说什么？论福，他要赐大福给你。你要说我的健康是大的，我的记忆是好的，我的祝福是更多更大的。神说是大福，他没有说看情况，你好的时候我给你大福，你不记得我的时候我再考虑考虑，有没有？没有。神说论福，你要论福吗？你要听到福气吗？今天我们住在这，我们要知道神怎么样祝福我们，对不对？他说论福，他要赐大福给你，所以要有期待，对于你的孩子，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的未来是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扩张我们，弟兄姐妹，扩张哪里？扩张我们的思维，扩张我们的心，看到神愿意的心就是那么的大，弟兄姐妹。不是世界告诉我们说什么，不是世界告诉我们裁员，不是世界告诉我们经济萧条，不是世界告诉我们是世界是越来越凄惨，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要认定什么？论福，神说什么？他要赐大福给我。所以跟孩子说，跟家人一起分享，神说论福，他要赐大福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不更改的。他启示告诉你，他要赐大的给你。胆敢的来到主的面前，认定这个祝福。 Amen。哈利路亚。接下来经常说子孙耶，我们是不是很在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啊？有没有来回应一下？其实这个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他怎么说？他说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是很重要的，他说什么？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什么意思？要来攻击你的孩子的，要来攻击你孙子的，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都可以得着仇敌的门呢。你要知道我们的子孙每一个都认识神呢，他们知道他们身份在哪呢，没有东西可以胜过他们。弟兄姐妹，这是神的祝福。当你为你的孩子祷告的时候，为你的孙好宝贝孙祷告的时候，你要认定，你要看见神怎么看你的孙，神怎么看你的孩子。他说你的孙你的子孙都会得着仇敌的门，没有仇敌可以在他们生命中做任何攻击的情况。弟兄姐妹，站立在我们拥有恩典的位置，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子孙每一个最重要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呢，他们明白的，他们懂得怎样对应生活的一切勒。所以你要知道他们甚至有这个权柄来胜过一切。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论福，他要赐大福。 论你的子孙，他要让你的子孙多起来，最重要是什么？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门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主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子孙每一个都有神的智慧，有神的能力。而在创世纪22章13节，当这一切发生之前，神做了什么？当时亚伯拉罕他要献以撒，可是当时神阻止了亚伯拉罕，说你停，我知道你要将你唯一的儿子给献上，但是神阻止了他。为什么？因为神不要我们用我们的能力来换取他的祝福，因为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能力来赚取来换取主的祝福的，他知道，所以他要白白的给我们。所以当时当神阻止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是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骑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你看到吗？当亚伯拉罕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神早已有预备。弟兄姐妹，当一切事情发生之前，神早已有预备了。当你觉得有困难的时候，当你觉得有挑战的时候，当你觉得身体软弱的时候，神早已有预备。神的预备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成为那只羔羊来献为祭，成为我们生命中一切可以供应给我们的。所以亚伯拉罕给那个地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姐妹，你看到吗？神早已有预备。耶稣就是我们的一切，弟兄姐妹，耶稣就是我们健康，他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平安。所以当你面对生命中的一切，你要知道神早已有预备了，在哪？透过他的十字架。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已经活现在我们的眼前了，这就是我们的平安，这就是我们的供应，这就是我们的一切。这位姐妹她分享，她在她八岁的时候，她父母亲就离异了。其实父母亲的离异造成孩子们很大的一个破碎，父母亲的离异也让孩子们身心灵都没有得到一个完整。所以这个姐妹她在八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异，当她很伤心的时候，她内心产生了很极大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是爸爸妈妈为什么离开，不安全感是接下来我的生命会如何，不安全感是接下来我的婚姻又会如何，接下来谁能够体谅我，能够照顾我，能够陪伴着我。他13岁的时候他就辍学了，就是没有再继续读书，并且他开始吸毒。你看到吗？人怎么样用怎么来修复他的心灵的创伤？很多时候当没有主的爱的时候，他们用外在的情况来所谓的安抚他自己，所以他以吸毒的方式来让自己的心灵可以得到一个平稳。他生活越来越失去失控，16岁开始的时候他因为吸毒和贩毒多次进驻监狱。他不但是吸毒，他甚至还贩毒，直到有一天这个毒瘾到了极度危急的边缘，他感染了严重的疾病，导致他的体重很快速的骤减，就是很快的他的体重减了下来，而且脱发，头发也掉了，身体很虚弱，以至于他无法继续经营他的生意。他是有做一个小生意，他虽然常常自责，甚至也尝试要把毒品要戒掉，他把毒品也丢进马桶冲掉，可是不到半天他又开始又恢复又在吸毒了。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他不懂到哪里可以寻求帮助。后来他的一位好朋友带他来到教会参加了聚会的几个星期后，有一天早上这个姐妹她醒过来的时候，她突然间感到她心里很舒畅，他意识到，你看到吗？拯救从哪里开始？ 他的思维意识到了什么？他发觉到一直以来，他认定自己被咒诅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吗？之前的他为什么一直不能够脱离这个捆绑？因为他认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么痛苦的。他认定他的生命就是没有办法享受美好的祝福的。他认定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一直会被咒诅下去的，就是进驻监狱的。可是当他醒悟过来，他看到他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了，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生命已经做了兑换。他明白到他是有恩典的，你看到吗？这个醒悟让他的生命完全的翻转。在这个全新的启示中，姐妹祷告神帮助他能够摆脱毒瘾。每次毒瘾发作的时候，他就宣告：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他不再依靠自己的意志力，他祷告神说：我做不到，但你能够。弟兄姐妹，我们会有软弱吗？会有。可是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宣告？虽然感受在那，可是当我们宣告主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我做不到但你可以，我不能够但你能够。就是我相信家的情况、问题的情况、孩子的情况，主耶稣你能够。当我们把一切的问题交托给他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算家人当时对他失去了耐心，他的生意也告失败，感觉生活一团糟，可是这个姐妹说她唯一能够做的依然是持续的祷告和信靠主。有一次这个毒品断货，姐妹担心她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个戒断的这个反应，当时教会的姐妹也跟她一起的祷告领圣餐。可是很奇妙的，即使过后他发觉到这个毒瘾竟然完完全全的脱离，完全没有在他身上给发作。弟兄姐妹，我们收到好多好多，不单是毒瘾，甚至是烟瘾、酒瘾的。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他们开始明白到他们身份的时候，很超自然，他们醒过来的时候，突然间他觉得他们不想再抽烟了，突然间他们觉得不想再喝酒了，他们感觉到毒瘾已经没有在他们生命中有任何的作用了。弟兄姐妹，如今这个姐妹不单拥有幸福的婚姻，还有两个很可爱的孩子，事业也蒸蒸日上，而且她身体健康，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弟兄姐妹，你要不要焕然一新？而且她也在教会开始服侍，姐妹深深感受到上帝怎么样为了她不惜舍了自己的孩子，让他得到神美好的救恩。感恩弟兄姐妹。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不能够的神能够。什么是福音？是因为爱我们的主耶稣牺牲他的生命，跟我们生命做了兑换。可是当我们明白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在罗马书的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弟兄姐妹，你如何面对你的生命？主说当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就可以称义。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是神所爱的了。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是有这个神所爱的这个身份，神儿女的身份，你是蒙恩蒙大福的了。可是当你口里承认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救。弟兄姐妹，你口里承认什么？你口里有承认说我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吗？你口里有承认说吗？我越活越有活力吗？你口里承认吗？我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吗？你承认吗？耶稣已经给了我极大的恩惠，我相信我的日子，我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的，我相信神的供应是更大的在我生命当中的。你口里承认什么？弟兄姐妹，当软弱来的时候，觉得身体疲乏的时候，你如何承认？耶稣，我知道因着你的鞭伤我是健康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承认了什么？神要你认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生命，神要你认他的旨意在你生命中是不更改的，他要你认相信论福，神是要赐大福于你的。弟兄姐妹，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权柄，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权柄可以仰望他的恩典，神给了我们这个权柄让我们知道一切的问题不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做完，乃是靠着他的公义 靠着神的恩宠，我们是在生命中做王的。弟兄姐妹，领受神的洪恩，真的释放神的恩典在你自己的身上。为什么婚姻也是这样？先救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怪对方，很多时候我们会怪是别人的错，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怪是别人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别人的问题，都不能够阻挠神的恩典在你生命里头。可是当我们认定主啊，是我需要恩典，我也相信在问题之中你的恩典要更大，让我领受你的洪恩和所赐之意，让我领受你的力量，领受你的智慧，我相信一切都会有翻转。弟兄姐妹，你认定什么？主要我们认定我们是所爱的，我们是他所爱的，你是神所宝贵的，回应这份的爱。为什么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怎么说？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居首位？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问题之上？因为耶稣为了我们，他甘愿的将为卑，取了人的样式。可是上帝将他升为至高。什么是至高？没有东西可以大过耶稣。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有什么名可以超乎耶稣的名？没有。你的高血压，你的心脏病，你的任何的疾病，都没有办法大过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神已经将这一个基督耶稣的名也赐了给我们，权柄在我们手中了。不但是这样，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要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弟兄姐妹，是什么问题可以大过耶稣？一切都已经在耶稣的脚底下了。弟兄姐妹，疾病在耶稣的脚底下了，软弱也在耶稣的脚底下了，亏欠悔恨一切都在耶稣的脚底下了。弟兄姐妹，不要被欺骗，不要被蒙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十字架的救恩的。所以最后一节经文第二章十一节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家的主，他是我们事业的主，他是我们孩子幸福美满的主，他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越走越荣耀的主。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有主在你生命中，有主在你生命里，有谁能够抵挡你？若神帮助你，有谁能够抵挡你呢？而且在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一章第七节怎么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好多好多，一直让我们看到什么？一切都是要加倍的。你需要的是这个，神没有单单给你供应，是跟你的需要是一样的，他是加倍的要祝福你，你所失去的他是加倍的要偿还于你，加倍的好处，加倍的产业。弟兄姐妹，加倍的喜乐，加倍的平安，加倍的健康，加倍的精力，加倍的活力。我们是不是很有活力？是。我要需不需要再重复多一次啊？你看到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弟兄姐妹，你认定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说，我不再活在过去的失败、疾病、寓意或遗憾中，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赎回完全的祝福以修复。今天我选择相信，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我领受神丰盛的恩典、医治与保护，因为耶稣的宝血已使我配得一切的祝福， 阿们，弟兄姐妹，耶稣的宝血已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了，所以为什么神说你是配得他一些的祝福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不好？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感恩。好，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每一时刻，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到聚会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神的洪恩、神的话语之后，我们都希望将这个福音带给好多很多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们。我相信当在我们当中，你有可能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的朋友们，这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是关乎你的生命。神不要你的生命没有神的祝福，神不要你的生命没有他的同在，神不要你的生命没有他宝血的遮盖。弟兄姐妹、亲戚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来到你生命中成为你的救主，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时刻，神要你来到他的面前，大胆的来领受这一份的祝福。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就称义了，你口里承认，你就得着这一份的救恩。如果在座有还没有接受过耶稣来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但你今天说我愿意，我要，很容易，你只要将你的手举起来让我看到。有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们，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要成为你生命中救主，但你今天你说好，我愿意，我愿意让主来到我生命中来祝福我，来带领我，来引领我，给我平安，给我健康。有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们，好，你从来没接受过耶稣，但你今天说好，我愿意，我可不可以邀请你将你的手给举起来让我看到，我可以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吗？有没有？不要单言主的祝福，因为这一切是白白的。我相信今天你来到这不是偶然的，神要你将这一切的福气润福，他要赐大福给你，他要你将这些的恩典带回家。有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你说好，我愿意，你要将手给举起来让我看到。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这个时刻跟着我一起来做祷告。还有视频前的你，如果你愿意，这个时刻你将你的心给打开，你眼睛给闭上，好，你看着爱你的主耶稣，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好，你打开你的手，你跟着我，你说主耶稣，我相信你十字架的恩典是白白要给我的，你牺牲你自己，你流了你的宝血，就是要宽恕我一切的罪过，让我在你的面前得称为义。今天我来领受这一份洪恩，我相信耶稣你爱我，你要祝福我，你要将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洪恩大大的彰显在我生命当中。我相信，我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朋友们、亲戚朋友们，如果你刚才跟着我做了这样的祷告，散会后还是有带你来的亲戚朋友们，好不好？带领你的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交流站，在外头的交流站，我们有穿红色衣服的服侍人员，他们要将一份的资源交给你，要祝福你，让你一起在主内，在主的家中一起的来认识他，更了解他，在主的家中一起的来扎根。好，弟兄姐妹，感恩神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大爱。为什么纪念耶稣的爱那么的重要？因为那个是翻转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让我们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深深的扎根，在这个十字架的大爱，让我们知道情况不能跟将我们给打倒，没有问题可以挪去神的恩典，因为他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更改。好吧，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领受神的祝福。好，我们向着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打开我们的手。耶稣，我感谢你，我相信这个星期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因为是神你的洪恩要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生命里头。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舍了你的生命，你不但如此，你向我们彰显你是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祝福，你是供应我们的神， 你要供应我们的健康，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也是我相信义人的家必蒙受大福，因为你说论福，你要赐大福给我们。你说论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也是我们相信我们生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可以有美好的期待。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心，扩张我们的思维，来领受你莫大的宏恩、智慧和能力的彰显。也是我们宣告第三天的祝福要继续的在我们生命中给大大的呈现，这个复活、复苏、复兴的能力必要翻转我们生命的一切。也是我们领受，我们相信，我们感谢你，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